大家把圣经翻到第5页，创世纪的第二章的18到25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他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给他们叫什么名字。那人怎么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就给各样的畜生、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样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她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她当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着羞耻。同样的页数，第3章的8到16节。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回答：“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耶和华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在一起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欺哄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你必在所有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中受诅咒。你要用肚子行走，一生都吃泥土。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耶和华神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大家把圣经翻到948页，以弗所书的5章22到33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对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大家好，我叫 Tom， 我也是这边教会福音之家里面的其中的全职服事的同工和长老之一。我们也特别高兴今天我们有第二次这个关于婚姻的这样一个系列讲道。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 因为这样一个主题，可能大家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我想的那些内容也会是和很多文化我们思考的有些冲突和有一些争议性，也可能是一些敏感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们最后会有一个问答的时间，就跟上次是一样的。然后那个问答那些我们会在讲到之后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这些问题给发到我们的那个平台上面，然后到时候那个细节会在那个投影上面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如果在讲到的过程当中有想到问题的话，可以就我们先记下来，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个时间来我们来提问。我们开始之前，让我先来带领大家做个祷告。以赛亚书45:9这样说：与创造主争论的有祸了。主啊，你创造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帮助我们不要相信魔鬼撒旦的谎言，认为你的创造是不好的。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关于性别、婚姻、家庭的声音当中，能够顺服和爱慕你的旨意、你的话语、你的蓝图，让我们不仅在今天只是积累知识，我们更祷告求你讲的故事能够真正赢得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活出你的样式和旨意。阿们。所以这是我们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系列讲道里面第二讲，性别角色。我们会主要来涉及婚姻当中的关于性别角色的话题，但是在过程这个方当中，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意义是远远超出婚姻里面的本身的，所以我们，你可能会感觉到，这不是有些东西是更广的，这是对的，因为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性别角色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是一个让人吵架的问题。如果问你，应该支持大男子主义呢，还是要支持女权主义，你会怎么回答？丈夫和妻子在家里面谁说了算呢？谁应该做家务呢？男人和女人应该有区别吗？区别又在哪里呢？教会里面该不该有女牧师呢？为什么没有呢？所以 这到底是谁对谁错呢？谁说了才是算的呢？当然无论在社会、婚姻、家庭还是教会里面，许多人都觉得这样的问题已经是盖棺定论了。现在是21世纪了，好不好？还有什么需要跟这些原始人来辩论这样的问题？还要回到，难道要回到封建礼教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那样吗？当然也有人可能会巴不得我们现在还活在1000年以前，可以享受封建礼教当太上皇的好处。但无论你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圣经的教导和我们周围的文化一定都是有冲突的。而这常常我们作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困惑，或者是觉得尴尬，甚至是成为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朋友们，我们信仰的一个挣扎和障碍的一个地步。但是无论我们今天感受如何，都希望我们可以至少同意，我们能以谦卑的心来听神他怎样说。因为谁说了算的，当然是那一位创造世界的人。当然我知道这个角色，男女角色这个问题，在神所说的话里面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本身也不是关乎救恩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像是像十字架、末日审判和淫乱这样一些问题。而确实有很多爱主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实践上面有一些偏颇，会和我们有不同意，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但是我觉得无论最后的结论是怎样，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却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和对神他自己的态度。因为本质的问题是在于，到底是谁说了算，是创造主的话说了算呢，还是我们作为人的文化和我们的感受说了算的问题。但就像上周武将已经告诉我们的，神帮助我们看到的，神创造了男女，他设立了婚姻，他作为这位完美的设计师和生产厂家，他也有资格告诉我们正确的使用方式是什么，他正确的安排 到底是怎样的。不然的话，现在特别是西方社会，我讲这个话题会可能直接会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是没有任何资格来讲这样的事情的。但我觉得确实没有资格，不是我这个人有资格来告诉你这些事是怎样，而是我们让创造主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的权威。因为创造男女的那一位在性别角色上面才是说话算话的，他永恒不变的旨意和话语才是说话算话的。而我们如果要作为被造之物想要重新来定义自己，不顾他的设计的话，这是愚蠢的。因为神的话语和标准，他对男女关系的和角色的设计才是为我们好的，才是真正的说话算话的。而这也是挑战和审判任何的人类文化，无论你是自由的、保守的、东方的、西方的。所以我们希望来看今天所讲的是不是与圣经所讲的一致。当然这也不是只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不是一个谁说了算接不接受的问题。我们知道神所造的是好的，他也讲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故事，这是好的，不是只是对的。我们他不是只是霸道的强加来给我们一个糟糕的设计让我们勉强的接受，而是一个好的、美丽的、吸引人的，让我们真正能得到安全和自由的。而虽然这个世界和文化的潮流，我们自己的血气和罪想要让我们去质疑或反抗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神他所讲的这个故事是更加的恢宏壮阔甚至凄美动人的，并且也是唯一前后一致并且能够解释一切和赋予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的。而人类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生命也都是这个真实的部分的一部分，这不是只是我们勉强的接受，我们是可以和应该真正来看到它的美，来欣赏它，来赞扬它，来敬拜神。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恢宏壮丽的故事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会用下面这20多分钟的时间来把整本圣经过一遍。当然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这样一个讲道真的要讲3个小时要比讲30分钟要容易得多，所以如果我们有问题，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们一个继续来思考的一个开始。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大纲的话，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里面的这样一个，有些经文我可能不会太多来提到。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开始，很久很久以前，神造的是好的。当然在解释这个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个这个大的画面上面最符合圣经的都关于男女角色的一个立场，我们认为叫做互补主义。而这样互补主义的核心其实就是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在神的秩序当中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尊严和价值是相同的。一方面不像父权主义那样轻看和压制妇女，而另一方面也不像平等主义认为男女的角色没有任何的区别。而如果我们要用圣经来建立我们的世界观的话，我们今天也会这样做，就是不是只是抓住圣经的挤出一些经文来直接来解释这样的一些问题，而是看到圣经整个的一个背景和更大这样一个故事。而我们今天只能蜻蜓点水来看一看，但我们会看到这3个最主要的阶段，伊甸园里面创造，伊甸园之外堕落的结果，和在基督里面救恩和新天新地的影响。所以故事的最开始，我们刚才也看到一章，创世纪的1章27节，但我觉得这里是和合本的翻译更加的好。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而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一节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在神学上面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因为他这里所强调的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都反映神的形象，都同样的拥有创造者所赋予的不可剥夺的尊严。我们看一看你左边和右边的人，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宝贵的人。不是只是男人或者只是女人有男人有上帝的形象，而是他们在一起反映创造者神的形象。而对于这一尊严的损害，就是对创造者他自己直接的冒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男女关系上面，像传统的父权主义对女性的利用和压迫，就是直接的对神的冒犯。很多的文化传统上面把女人当作财产，或者是把她们当作满足情欲的工具，包括现在的色情产业，都是深深的得罪神的。当然男女也有区别，他们的价值相同，但是也有区别，不然这两个词就完全没有意义。神并没有创造一个无性别的物种来承载他的形象，我们也不是无性繁殖的细菌或者是蘑菇，而是有区别的男人或者女人，没有第三种性别，也不是可以互换的和流动的，而性别也不是与生理脱节的，也不是被人的社会所定义的，而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人是没有权利来重新定义，当然有更复杂的原因是来自堕落之后这个世界的败坏。所以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圣经其实对于男女角色的定义，不是像文化一样对男女角色的一些理解或者是刻板印象，我们需要小心，不是男人应该穿什么衣服，女人应该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工作，这些表面的事情来定义和决定的，也不是一些来自总结和观察的一些结果，并不是男人肌肉更多，女人更喜欢言情小说，而是基于男人和女人在创世之初被神所赋予的使命，并且神也把男女设计和创造的不一样，互相配合来实现这不同的角色。上周吴佳已经帮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创造使命是什么，创世纪的1章28节，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繁衍增多，充满这地，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人类对这个世界要行使管理的主权，同时也要繁衍增多，让这个世界充满有神形象的人。而一个人是无法做这个事情，所以男人需要一个帮手，神也为男人造了这样一个帮手。而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相配的帮手。所以在这样一个计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单张上面有这样一个图示，神是至高的，他赋予人类男人和女人亚当和夏娃这样一个使命，在他们结合的婚姻当中，男人带领女人在这样一个一体的亲密关系中来服侍神的计划，治理这个世界，让世界充满有神形象认识敬拜他的人。而最初神对这个世界的设计是美好的，是有秩序的，并且这个秩序并没有任何的争议，没有人觉得它是坏的。而女性在这样一个使命上面也有一个我觉得最佳明显的一个以不同的形式来支持男性和帮助男性的这样一个带领和保护，而女性被赋予的帮助男性来繁育的这样一个角色，生儿育女是不可替代的。可惜的是在当代，我要像这样直白的说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勇气来这样说的。而这样是一个好的一个设计，直到堕落改变了一切。堕落让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受到应得的审判和惩罚，被逐出了伊甸园。经文里面创世纪3章4节，当时魔鬼撒旦引诱人类来叛逆神，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你们就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亚当夏娃听从了魔鬼的谎言，想要和神一样 能够来判断善恶的标准，自己来像神一样来制定对错。当他们吃了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我们本质上不想接受神说的话，我们想要自己说了算，自己重新来定义神的设计，而这就是堕落的原因和后果。而神的创造的秩序也被完全的底朝天的颠倒了。而在后面这个堕落的故事里面，我们应该记得受造世界里面的蛇，他引诱了女人夏娃，他又邀请和导致了亚当和他一起犯罪，也让亚当没有能够来带领他的家庭来服侍神。他们一起背逆了神，背逆了他的话语。然后在犯罪之后，我们会看到神也去追究那个负责的男人，而不是首先追究被蛇引诱的女人。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男人他继续的推卸责任给女人，而女人又把责任推卸给那被造的蛇。所以神按照他的应许审判和惩罚这个颠覆世界秩序的叛逆，降下了诅咒。我们也看到在那个图示里面，这个秩序完全的被底朝天的颠倒了。而这个诅咒里面也在三章十六节里面也有具体的关于男女角色的。耶和华对女人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却要管辖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女人特有的怀胎的生育被咒诅。我们知道特别是在过去医疗条件不足的情况下面，现在这充满了困难、危险和痛苦，不孕不育、流产、难产和生育的分娩的痛苦。而现在夫妻的男女关系也被咒诅了，妻子会对丈夫有控制欲的恋慕，这里恋慕这个词是更多的是指向一个控制欲的原文里面，无论是用撒娇的方式来操控丈夫，还是强势来反抗，专门的选择弱势那些愿意放弃带领的丈夫，然后霸道的来操控他们。当然我们可能知道中国文化里面有些地方的女人其实特别的可能强势，让丈夫过一搓衣板，我就让他们相信老婆永远都是对的。而当然反过来诅咒的另外一面是男人也会粗暴的因为罪来辖制他的妻子，利用本来应该用来保护女人的身体的优势，利用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来压迫女人，虐待和恶待女人。但这是咒诅，这是咒诅，不是这个世界本来美好的样子。男女之间性别的矛盾，无论是传统中国文化里面的父权轻看女性的价值和尊严，还是激进的女权主义那些捍卫和追求西方本来就是因为基督信仰而所带来的对女性的解放和肯定，但是他们同时也反对神所制定的秩序。而这些都是伊甸园咒诅的印证。然后呢，当然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这个剧透是特别大的，当耶稣基督来到带来了救恩，神一直他就定义要解决这个世界的罪和堕落，解救拯救我们在咒诅之下的人类。这是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里面实现了，让我们脱离救人亚当的咒诅，和不再需要和他一样来生活，活出新人的样式，不再像亚当夏娃一样背逆神和拒绝神的秩序。而这也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三段经文里面以弗所书里面那段出名的关于夫妻的关系的经文的上文。因为神的救赎，婚姻中的男女的关系我们可以活出新人的样式来，也就是会反映出应有的秩序和样式的。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里我们提到这样一个恢复的样式是一个广义的男女角色呢，还是只是婚姻当中呢？当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亚当夏娃最初被造的时候没有单身的人，教会和家庭也是一体的，工作和家庭也没有分开，婚姻和性关系也没有分开，性关系和生育也没有分开， 世界上没有非信徒，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也没有不同文化的社会的声音。当然知道这可能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所有这些复杂性都是出于我们已经在伊甸园之外的。所以在恢复神对于原先男女角色的性别的蓝图上面，圣经其实只是在婚姻和教会当中有最佳明确的教导，而其他的范畴和实践的细节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教导，而这些事情上面基督徒也是有相对的自由和不同的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具体当中圣经里面最清楚的这两方面。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5:22-26，在婚姻当中，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洁净，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再次确定了婚姻当中男女关系在创世之时的设计和秩序。丈夫是夫妻里面的头，是负责的，是带领的，是有权柄的。但是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他得到的这个命令并不是丈夫你们要带领妻子，你们要管理妻子，而是你们要爱妻子。这是如同耶稣基督这位领袖一样的带领，如同他愿意谦卑舍己到十字架上舍己为我们死的爱，愿意降卑自己牺牲自己的爱。而在一个家庭里面，丈夫是头，在属灵上面负责任，也是需要这样舍己的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是为了带领和权力和面子，而是为了服侍他的妻子和神的计划，是要关心他的妻子，体贴他的妻子，让他越来越敬虔的生活和服侍神，不是他自己的丈夫的私利。而这一点对于丈夫们其实是特别特别具有挑战性，也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当时基督文明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影响。而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这样舍己的爱并不代表着这个秩序是被打乱的。妻子要顺服丈夫并不像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一样，夏娃颠覆了婚姻里面的秩序，这也是神再次确立创造的蓝图的。顺服这个词可能我们现代人听着是觉得刺耳的，但是这里注意，我们保罗没有告诉丈夫要制服妻子让他们顺服，而是向妻子说你们要自愿的顺服丈夫，这样的自愿是不可能强迫的，这样的自愿也不是去顺服丈夫的私利的，而是顺服丈夫的带领一起来服侍神的。其实说白了，这样的一个关系都不是为了自己的，而任何人如果怀着自私的心态渴望进入婚姻去追求自己的益处，就是违背了神对婚姻设立的蓝图的，这样的婚姻也必然是充满了问题和矛盾的。而神的蓝图是向对方牺牲自己，一体的来服侍神。可能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我们最怕的可能一件事情就是个人失去我们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但是按照神的蓝图，婚姻本来就是关于自愿失去自由的，本来就是关于自愿的为对方而活的。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是自愿的为了服侍神而活的，本来就不是关于自己的。这是神的蓝图来挑战一切人类的文化和我们每个人的性格的里面的罪性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纷争、自私和离婚的时代，难道这不是一个极其美丽和充满吸引力的一个图像吗？这样里面的婚姻里面的男女关系难道不是应当让世界感到羡慕的？但我在这里来解决一个常见的误解，大家觉得那好，你有这样秩序，但是你说平等，但是角色不同，那价值就不同啊。 其实本质上我们就不能带领，你怎么能说它是平等的呢？怎么说它价值是相同的呢？但我觉得这里也值得有两处经文，没有太多时间来细看。但是一个总结就是，在新约里面再次的肯定了神的设计，男女在神的国里面的价值确实是平等，虽然被造的不同，角色不同，但是同样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有同样的继承权，同样的做神的嗣子的。而这样的一个故事和神自己三位一体的本质里面的关系也是相同的，同样是神，但是角色不同。哥林多前书11:3关于男女角色，使徒这样的来讲到，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耶稣基督顺服父神，把他作为头，他自己却没有缺少任何的神性和价值。顺服不代表价值更低，不然的话你就要说耶稣顺服神他就不是神。当然这样的一个质疑也许反映了我们心里面觉得本质上觉得一定要做领导才有价值，难道这不是典型的世界的思维方式？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不管是性别，在社会底层的人就是没有价值的，他如果他不能做领导的话就没有价值。但我们要记得，在神的国里面，即使是带领的人，他也一定是谦卑的，而也是最去看顾那世界上看为是弱小的。因为我们关心的，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觉得不公平呢？其实可能关心我们最终关心的东西不是公平，而是有没有权力和控制。而在这样蓝图里面，我们继续回到以弗所书5:32，我们也看到这也同样是一个，不是只是一个婚姻关系一个恢复，而我们也告诉了新世界的奥秘也在这里被揭示。因为男女角色和婚姻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图画，是神的一个安排和设计，是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属灵现实的一个象征和符号。我们会看到圣经的故事的开始是一场婚礼，结束是另一场婚礼。肉身的家庭和婚姻被在基督里的家庭和教会与基督的婚姻超越和实现了。而我们也看到，因此单身和不孕不育的人同样的可以实现让耶和华神的形象有耶和华神形象的人充满世界的这样的使命。而主内的婚姻也一定是投入到这样的福音事工里面。而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也知道，是不再有眼泪与痛苦，不再有不公和压迫的新天新地，是那一位为爱流血牺牲救赎他的新娘的基督迎娶他的妻子的时候，他要被敬拜和赞美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即便是如此，这个奥秘婚姻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指向那个永恒的那个结尾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在现在，家庭和婚姻也绝对没有被抛弃。相反，为新天新地而活的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认真的来看待旧世界里面神所设立的婚姻和家庭的关系，并且在这些关系里面活出新天新地的样式，也包括继续的生育，继续的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样式。女人在新约的时代的家庭里面依然还是有独特的生儿育女的角色，当然绝不是说父亲不需要参与儿女的教育，而是母亲是不可替代的。圣经里面有多处的教导，而在教会里面，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妇女的已婚妇女的善行的之一，也就是体现在对儿女的养育上面，比如说提摩太前书的5:10。当然这一个是对于女性在婚姻里面一个特殊的角色，很多人还是觉得这是不平等的，还是觉得这是差劲的。当然这样的一个把照顾孩子看得比追求事业和工作更轻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式，难道不是也是来自于文化的吗？ 难道不是对凡言有神的形象的人的一个轻看吗？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我们是不是像世界一样轻看生儿育女呢？而借用我太太所说的，全职妈妈就是充满价值和意义的工作。而这也和婚姻是一样的，是舍己的服侍神的计划，而不是服侍自己的野心的。而另外一点，我们也可以来简短来说，在新天新地的，在基督里面教会里面的影响之下的在新天地影响之下教会里面的男女角色。教会是神的家，是神的新的创造，是把神恢复到堕落之前家庭应该有的样式的。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因素和旧约的样式是一样的，男性的使徒、长老、教师和带领人等等，都是反映带领人是男性这样一个角色的和样式的。当然不是说所有男性都是带领人，而是带领人应该是男性，主要的带领人应当是男性。有权威性的教导的职责和属灵上的负责都是属于男性的带领人的。而同时对于未婚的女性，即使你们没有在婚姻当中，也应当在神的家里面活出这样一个样式，顺服男性的在家庭里面的属灵的权柄，不去权威的去教导其他的男性。而这也是在使徒的教导里面是属于尊重神创造的秩序的，不去重蹈伊甸园的覆辙的一个表现。在这里没有更多时间来看，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的2:9-14。所以到最后怎么样来实践呢？所以持有同样这样的原则的很多基督徒和教会，其实他们的实践会有很多的不一样。我们常常可能会希望圣经能够清楚地规定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个细节，但是圣经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卷书，它给我们的是更大的神的宏观的救赎的计划。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整体越来越熟悉，我们就越能帮助我们看到生活的细节上面应当怎样做。而这样的一个智慧确实就是让我们作为神的新约的子民，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和智慧来分辨什么样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而这常常是关于原则的，而在实践上面来反映出创造的秩序，而不是关于一些固定的规矩的。当然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诊断的问题就是，旁边的人会觉得在这样一个关系里面谁说了算。当然最终当然是神说了算，但是在实践当中别人能看出来你相信神的原则吗？在婚姻中，在教会里面，旁观的人是觉得到底是谁说了算，谁在带头呢？在任何一个互动当中。所以我也问了一下一个权威，当然权威是问了我太太作为妻子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边，她怎样来活出这样一个蓝图来。她给了一些例子，可能我们之后也有更多问答时间也可以继续来问。比如说在公开场合不去挑战丈夫，不去公开的指出他的错误，在和父母讲话的时候记得你在你的家庭里面是谁做主的。另外一个他所做的事情也是他坚持要改姓随夫姓，而这也是可能在现代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已经丢到，但是西方文化里面还表现的一个明显的能够体现和顺服成为一个新的家庭的一个记号。然后对于丈夫，我觉得我们大家值得问自己，我是否愿意主动的来带领和承担责任，还是觉得放弃责任逃避冲突是更舒服的？我们愿不愿意主动来践行耶稣的教导，比如说首先的和好，摆下面子，首先来道歉来悔改，并且意识到家庭里面的服侍和属灵状态是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大部分的丈夫很多时候都没有妻子更加的敬虔，更加的爱神的话语，更加的愿意来参与教会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丈夫们需要反省的。当然也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小心。第一，这样一个样式 在这样的实践当中，我们需要小心自己受文化的影响的倾向是更容易受平等主义的影响的，还是更容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情况，受社会的主流的平等主义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可能在很多婚姻的家庭里面，不是丈夫过度的压迫，而是妻子感到不容易来顺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厉害的太太和放弃责任的先生。当然，同样引用我太太权威的话，这样的解释就是，女性往往更容易被愿意主动带领和承担责任的男性而吸引。所以弟兄们，不要用平等主义作为一个我们放弃责任的借口。而同时，活出这样的一个互补主义的蓝图，也绝对不意味着我们照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里面对男女角色的理解，不是只是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男人在家赚钱，女人管事，在家里面管事。而这些更多是一个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后造成的一个东西，并不是圣经的蓝图。更意味着丈夫作为带领者，对于整个家庭的属灵状况和重大决定有主要的责任，舍己体贴的爱和保护妻子，让夫妻一体的来侍奉神。即使是妻子赚钱更多，即使是妻子更加的属灵，有更多的知识，即使是他更加的有主见，但这不意味着他就应当带头。因为这样的带领并不是被像传统一样是被经济地位和性格倾向而决定的，而是尊重神的设计和蓝图的。而第二点，我们也需要小心勉强的做圣经所要求的最少的内容的这样一个表面的功夫。我们不要做表面功夫，在婚姻当中有可能成为一个原则上面接受丈夫的带领，但是处处其实让他看起来是被动的，让旁观的人觉得并不看不出丈夫是带领人。而在教会里面很可能也是一个，我们作为教会说我们接受圣经关于男女角色的教导，所以只要姊妹觉得反正我不追求当牧师就好了，只要做到这点就万事大吉，没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在小组里面，我们觉得只要理论上面有男性组长在场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他在不在可能并没有任何的区别，这也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作为一个教会。然后反过来，我们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表面上我们可能看起来是在坚持圣经的原则，但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违背和对抗神的话语的。特别是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坚持妻子要顺服，但是自己却不愿意舍己的服侍，也不排除喜欢圣经关于男女教导的这样男女关系教导的人，其实上本质上是因为他自己脆弱的不安全感，确实看不起女性，确实是有传统这样的一个对女性的轻视的，而这同样是反抗神的话语的。所以不要觉得圣经是站在你这边的，这是需要悔改的。我感觉我可能也反正也超时了，我们接下来如果有很多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用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思考，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包括我们的Mary 姊妹负责我们教会姊妹事工的，她也会来参加到这个问答环节里面。来，让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这样来设计和创造了人类，来实现你的计划和目的。主啊，帮助我们看到魔鬼撒旦的谎言的可怕和邪恶，让这个世界充满了对你蓝图的扭曲。主啊，帮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你的计划和你的故事的美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更加的来活出你的故事。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挺好的问题。哦，还有六个新的。肯定时间有限，我们绝对无法针对所有这些问题，但是的确是很难得的一个开始。我希望我们一会儿在外面六个人之下的一些小组可以继续提问题，然后我就可以去叫 Tom、 Mary 叫我，我们可以去继续谈。那么我们先从婚姻的一些问题来开始。其实有一些这些问题可能比较短的可以回答，好不好？那么我们先从 Tom 来开始。丈夫 不信主妻子要顺服吗？如何顺服？
是，我觉得这里的话，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回到彼得前书里面。我觉得再次就是关于顺服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本性的一个想法都是一个有条件性的一个很多的前提，但是可能圣经给的唯一一个前提就是因为我们顺服主，而在彼得前书里面给的顺服主的这样一个也有服从他的榜样，效法他的榜样，而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他效法，他去顺服了那些定他罪的罗马的政府，那些把他杀死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旨意，他的罪恶他也继续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里面可能对于我们就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些时候不是出于我们要容易顺服的时候才顺服，而是对于婚姻这样的一个神所设定甚至这样一个秩序，婚姻不是只是在基督徒当中才是有效，而是所有人当中只要男女在一起有这样一个公开的样一个一体的结合，这样一个婚姻在神的眼中就是有效的。而我们如果去背逆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秩序的话，那我们还是在背逆神的秩序，即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原因，但是可能我觉得对于神来说，我们永远不能用错来纠正一个错，就是永远不能将错就错，而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活出新的世界的样式，就是即使这个世界是错的，我也依然做对的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这也是肯定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话题，对于很多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我们网上的彼得前书之前，我们有这样一个教导，也对这个里面有更多的一些东西的一些回答。
Mary， 再次感谢你愿意在我们当中来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服侍团体中的姐妹的时候，我相信你常常接触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夫妇俩好像妻子比丈夫更加成熟，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下，丈夫并不积极追求的情况下，妻子如何去尊重丈夫并顺服他呢？
谢谢，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这是关系到我们对神的尊敬，我们对神的顺服。有时候我会想，哦，顺服一个丈夫，顺服一个男人，那是不是那个人他是不是不足以信任来顺服他？但是我要不断的思考，哦，其实我们要信任的是神，而不是那个人。所以如果你是个姊妹，你已经结婚了，然后神给你的丈夫就是你要顺服的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你要支持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丈夫会在属灵上有成长，可以成为一个你就更能够在属灵上带领你的一个人，那其实你是在他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个角色。通过你的祷告，通过你自己的渴慕，你自己的成长，你自己的榜样，其实这也可以成为他很宝贵的一个，就是帮助他自己成长的一个途径。但是我相信，就如果一直在他身边抱怨或者指出他的不对，或者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让他看到你认为他不够属灵，或者是他没有你自己那么的属灵，那其实这个不会鼓励他有成长，也不会鼓励他更好的带领你。所以可能我的建议是，就第一，恒切为他祷告，第二，就继续追求你自己属灵上的成长，然后第三，就是找一些能够鼓励他的地方，就是他在哪里做得好，在哪里你可以你可以感谢他，或者是告诉他，哦，你那样对待我，或者是你那样对待服侍其他人，那是让我很受鼓励的，那就是肯定他，这个也会对他有帮助。
那么要是他们俩还没有结婚，你认为丈夫一定要比妻子更加属灵吗？
什么叫属灵？对，就
是圣经对属灵，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就如果是一个基督，哎，这个还开着吗？你还能听到吗？
我觉得你用这吧。
可以吗？可以。
这个人是个基督徒的话，那他就是属灵的，所以不一定是一个比自己更成熟的人，或者是信耶稣的时间比自己长，或者是对圣经的知识比自己多，我觉得这些不一定，但是他一定要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一个渴慕成长的人，我觉得这个方向比他当前的位置是更重要的。但是同
在这个上面，就是一个，如果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妻子或者是一个谈恋爱的这样一个女性，你觉得难以顺服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越成熟的姊妹，她越愿意能够来顺服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自己更成熟的时候，可能这从一些层面上也可能表现自己的不成熟。
有道理，有道理。但我觉得是值得考虑的，就如果你在谈恋爱，你觉得这个人可能将来无法好好的带领你，你不愿意顺服他，那可能不要结婚。
是，我觉得当然
没有必要结婚。
是，就是如果你对一个，就是找一个基督徒作为你的丈夫，并不是一个就是说这一点做到就万事大吉的，只是一个打勾的一个选项，然后其他是反正他还是跟世界上的男人一样生活，其实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如果你都没有办法来看到他是一个属灵上面愿意来追求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想跟他结婚？
是，但同时
你为什么觉得他有吸引力？难道是不是会是世界的标准让你来做这样？
是是是，但是同时我也不想给福音之家的弟兄带给太大的压力，就是你们不用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才适合结婚。
没事，我已经结婚了。Henry 也结婚了。
我也可以见证他的妻子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我的妻子特别的成熟。
是。Tom, 这是如果这个夫妇已经结婚了，那么这丈夫不让妻子去教会，妻子也应该顺服吗？
我觉得当然这可能有不同的层面嘛，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圣经里面虽然教导基督徒要顺服掌权者，但是同时使徒他们教导这个事情的使徒，他们自己也说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对的，在他们在政府不允许他们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同样，因为当这个如果圣经对我们说作为基督徒你要来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被神来敬拜神，一起来聚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这个情况下面，所以谁是老大呢？我们顺服丈夫只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这样一个才有的这样一个前提，所以如果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具体的一些情况，我觉得也值得我们讨论。如果只是如果你不想要完全把你的这样一个关系给直接的摧毁，而让他有之后就不会再愿意跟你来一起来教会等等，这样我觉得可能有些智慧的选择，但是我觉得一个总体的原则就是当这样一个冲突在的时候，记得我们是主要是顺服神。
谢谢。我们很遗憾，因为时间的原因，四殿堂的人他们一会儿要进来开始练音乐队等等，但是最后两个问题，短的回答好不好？Mary, 如何，就是说我想问问 Mary, 作为单身女生，你有什么建议帮单身姐妹表现出来一个尊重弟兄的态度呢？
我觉得尊重是个关键的词，就不是说教会里所有的姊妹要顺服教会里所有的弟兄，但是的确教会是神的家，然后就像在家里丈夫是头，那在教会里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长员、我们的牧师，他们都是弟兄，所以我觉得就有什么建议，就是认识到这是神给我们的蓝图，所以神希望我们尊敬这些弟兄们，是神就是 Tom 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当我们在教会里活出神的样子，这就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的蓝图，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能就是先提醒自己这个宏观的蓝图，然后在这个蓝图中思考那一位弟兄或者是这个情况。如果需要更详细的可以在结束之后找我。
挺好，谢谢 Mary。 Tom, 你有没有建议我们关于男女角色的书呢？
有，我觉得当然有很多，所以我还专门的把它带上来了。谢谢问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好像可能这个问题是我安排他问的。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些方面的书特别的多，一本新出的我觉得可能特别有帮助的，也比较简单的一个入门级别的一本书，是当然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没有做足够的研究来推荐中文的书，但是也很难找，就是这一本是 Kevin DeYoung 这一个作者是很好的一个作者，很好的一个弟兄，他写的 Men and Women in the Church 这本新的书，新在那个亚马逊上现在可以买得到的，是很入门级别的。当然还有 Claire Smith 写的这本 God's Good Design 也是特别好，当然如果你要有愿意啃更深的思考关于文化的这样的一些或者是就是基督信仰跟文化的这样的一些，或者是神学上面更多来思考就婚姻里面的这样一个互补的关系和各种一些反对的声音要怎么样来跟他来应对的话，有其他两本书我可以推荐，但是我就不在这里推荐，等会儿你可以来找我。
谢谢你们俩，非常感谢你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自己回答，就是有人说如何温柔鼓励丈夫和妻子去带领这顺服，这个问题挺好。怎么回答呢？我觉得你们一起回答好不好，就是一会儿我们在外面继续谈，我们可以温柔的来鼓励那些已婚的弟兄姐妹，就是用刚才 Tom 所分享的，我们可以看看我参考我们所写的笔记，如果你没有写笔记我们可以再听，我觉得刚才 Tom 推荐的书挺好，但是其实他所讲的也挺好，我们值得去再听，值得去继续思考去消化，但是这些消化的过程我们最好不是一个人来消化，我们可以在小组里的团契生活来继续回应。那么下周我们会接着往下继续思考婚姻问题，下周可能更敏感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下周我们会开始思考离婚这个挑战，离婚这个问题，那么希望讲员希望大家会把问题提前提交一下，所以不是像今天你们刚才很快就写了，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可以已经开始思考有哪些问题，然后用你们所提的问题，讲员会开始准备下周日的讲道，为他祷告吧。谈到祷告做一个结束祷告之前，我们再唱最后一首歌好不好，我们就再次把眼睛定睛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我们一起听。